因为你宰官，宰官不一定是那个什么宦官了、啊，不一定是宰相，就所以有官位的人都在内。他就观世音菩萨就现这种身份，以婆罗门身也可以现婆罗门身而为说法。这是几个呢？这是五个，五个什么呢？这个阴身、王身、帝王身、居士身、宰官那个长者身、宰官身、婆罗门身。另外以出家人，以佛教徒，佛教徒啊，四众弟子，应以比丘身得度者，比丘尼也在内的啊，还有应以比丘尼身得度者，又和善男居士，又和仪女居士，这里也都有了。那个蒋居士你可以把它算一算。完了最后又有一个应以妇女身得度者，他是这么讲，应以长者、居士、宰官、婆罗门妇女身得度者。这是个简料的话，他没有这么说，因为长者妇女身得度者，仅限长者妇女手里的说法。因为居士妇女者，他没这么讲；因为宰官妇女，他们讲，把四个名词除了加一个妇女，省了三个妇女，啊，就是因为长者、居士、宰官、婆罗门妇女身得度者，仅限妇女手里的说法。这样，有的时候可以算一个，有的时候可以算四个，这是妇女身。另外，童男童女身，应以童男童女身得度者，仅限童男童女身而为说法。另外又有了天龙八部了，天龙、夜叉、千代婆、阿修罗、迦罗罗、紧罗罗、摩诃罗伽、人非人等，这是天龙八部，这有八种身体。要算一个妇女身，算一个啊，三十二，这是顶少的计算了。用什么？它是加入人非人的。他这个书上好几种算法，反正都是这个名词都在这里，你看你怎么算。上一回啊都讲了，讲什么呢？讲几个故事，迦罗罗、紧罗罗、摩诃罗伽、人非人等啊，要怜悯这些人呢、啊、这个什么这些对象啊。不仅一不是对观音菩萨讲，希望你来这可怜，可怜谁呢？四众，出家二众，在家二众，佛教徒，然后天龙、夜叉、千达婆、阿修罗、紧罗罗、迦罗罗、摩诃罗伽、人非人等，天龙八部，希望你能够可怜这些人，接受我的供养。完了，这个时候佛也在旁边讲，佛讲了啊，观世音菩萨，你应该可怜这个。怜悯这个无尽意菩萨，即四种天龙八部，你把它接受吧。然后观世音菩萨这就接受了。接受完了，这一段大家看见过了。无尽意是观世音菩萨成就如是功德，以种种行游诸国度，度脱众生。是故汝等应当一心供养观世音菩萨。是观世音菩萨摩诃萨于不为极难之中能使无为，是故是说不世界皆号之为是无为者。如是功德，功德两个字讲了，更多跟福德不一样，功德可以做两个讲。另外功德算一个的话，福德算一个，福德是世间的福德，有漏。什么叫有漏？有因因果果，一环一报。可是呢，逃脱不了生死轮回，你福报再大，供你布施再多，你上天堂，享完了会儿在阴间享大福报，早晚你还要轮回六道，不能超越呀、啊，没办法出去、啊。所以那叫福德，功德呢，那就不了。功德是站在佛法这边，干干净净的净，方法的法，那叫净法，那叫无漏法。在佛法里种的功德，但是可有一样，看你的心理是怎么一个心理，心理用错了，错用心了，好像那谁讲的，四鬼当年错用心，用心用错了，功德也变福德了，也无漏的东西变有漏了。心理你得了解，对的，你也照那个了解的情况去想象，用那种心，你就变成无漏的了。无漏是什么事儿？无漏的话，在轮回是轮回生死六道轮回之中，你站不上，他没有东西绊你的脚， 你可以来去自如，你不必在这轮回生死。有一次梁武帝到那个菩提达摩大师来了，到中国来了，一看梁武帝修塔盖庙度圣，很有功德，很护持佛法，在这现在中华民国江南，在上海到南京这一带，他就到那个地方看一看，看有没有缘。他要目的就是来传法，传禅宗，一心传心。我说懂的就那几句话，你也能赫然大悟，然后这就你也懂了，你才能接受。我要接受，我不懂，我嘴巴再说接受，我他那个心没到我的心里来呀、啊。那两个心的想法、觉悟的情况要不谋而合。说句什么话呢？人家十八话就要心心相印，不到那个程度不行。那你做多少好事也是福德。所以啊，梁武帝那个那就问那谁，问那个达摩大师，朕皇帝自称朕我呀，多少年来修塔改庙度生，功德多少？我的功德多不多？他一看，他这个人还知道他做好事，还要探求这功德，还问多少，就知道凡夫的境界，有量的心理，不是无量的，有形象的，有指着的，不是解脱的，不是无指着的，他就答复了。要是我们说，哦，万岁啊，你这个陛下，你的功德大的不得了，度一个人出家都不得了，何况你这这个样子干什么的？人家是以禅宗立场，最高的境界就答复他了，实无功德，实在来讲啊，你是一点功德没有。他也不给你解释了，禅宗为什么说你没有功德呢？因为你认定了那有一个好事坏事，花多少钱救多少人，说多少话，做多少好事，你有一个做的问题，那些东西那叫法子。第二个，我做了，我这功德怎么大了小了的，有个我子，我法都不能空，你就要轮回生死了。可是你也不白做，你福报大，上天堂在人间享大福，早晚是有量的，早晚会享完的，你不能永远在天上掉不下来呀、啊。所以说危险，所以他就讲了实无功德，说那个梁武帝没有功德。完了梁武帝就讲了，又问他这一句，那要说这没有功德，什么样的东西，哪一种的东西才像真正的功德呢？那个梁武帝就答复他两句话，是净智妙缘，体自空寂，净智妙缘，体自空寂。在这里为什么要扯到这来呢？因为这个讲了嘛，无尽意菩萨不死了，他又接受了，所以啊才扯到这上来。净智妙缘，什么叫净智妙缘呢？在前或者站听金刚经您应该知道了，空空荡荡的，一尘不染，一法不立，那种智慧就是菩提呀、啊，圆满菩提呀、啊，这种东西是空无一物的净智。第二个，净智什么样的空寂？寂是不是寂寞无聊啊？寂就是、啊、不会造六道的业，那叫很寂寞，就是不业脑。不业脑就是不乱七八糟，就是不作为，没有什么招上一点什么因果什么东西。好像这个苍蝇挂那个墙壁上，挂这个房子里头，有那个棉纸胶纸，苍蝇闻着一飞就站上了。我们每个人呢，那个心呢，好像苍蝇闻着走，不知道落在墙上了，就落在胶纸上站上了啊。因为没有这个文字，也没有那个东西，空寂，这是你的镜子。要活动起来，无所不能叫缘。可是虽然缘，我们也无所不能，做好事坏事都能。可是不妙，为什么？做坏好事也沾上，我津津自得，洋洋自得，我做好事死的时候永远在你的心田之中有这个影子，这个影子将来出来了就是享福报。完了做坏事的也是在那里边了，我做了我恨他，都动了心了，举心动念了，举心动念那就不圆了，就不妙了。有一个好像电脑了输入了，擦也擦不掉，那么一做那就不是妙缘了。你不是妙缘，你就惨了，你就不是净智。哎，所以说净智什么是无助之智，无助生心的。你要做什么事举心动念呢？ 举心动动念呢，在心理学讲就叫作意。我要骂一个人，我显于我恨他的心理呀、啊。心里想要找也是作意，心想一动就是作意。静止什么无助生心，无助作意。虽然你举心动念了，可是被没有停留那里头。要告我们好了，像咱木头，哎呀，无助生心，不要有心，不要有心，算个什么土木瓦斯的啊，木头了，木头铁了，那个也不行啊，那不是动物了，更不是万物之灵了，一定还要有心。虽然有心，你要空空荡荡的，干干净净，不是洗东西那么干净。但言不无言，好的也是无言，好的坏的，不好不坏的，善念恶念无忌念，那叫不好不坏，都不行有。你没有那个，你就完了，成了死人了。实际还得有心，还得无助。有心举心动念叫生心，可是不知道不沾上，那叫静止，这叫无助生心。人家这个无尽意图是无助生心，怎么说呢？以后再解释。体自恐惧，恐惧什么？他的心就是静止，这叫生心。这无助生心，这生心无助，生心无助的话，倒过来也是一样。你虽然举心动念了，你不能够停着，不能止造。我讲《金刚经》讲过最好的比方，就这个样的。我们呢？要到阳光净水来，就在这里了。要回家，你飞不起来。那个鸟能飞，落到房子上了，你也站个地方，站到房子上了。你呀，到我的房间，你站到我停留我这里头，你能有所着啊？不会无所住着啊。然后你坐车，我也不碰你地，我也不飞起来，你在车上了还是干什么？你坐飞机不行。那个鸟好了，假设它懂佛法，那个法师讲了，不要我着。我也不落房子，也不落树上，也不落地上，我在空中你们飞，你也着在那个空上。我们凡夫没有办法不着，不能不住生心，一天到晚生心举心动念，因为有心，所以才有作为，才有行为。一天到晚生心和作为和行为，这是什么？这就叫造业，搞嘴巴上产生的口业，心里头行为没表现出来，意业。表现出来，守住又做动作，嘴巴又做动作，身业什么？你做坏的不好，你做好的也是落一个地方。你只要有所着都不行。人家无尽意菩萨，人家那个达摩大师啊，就答复那谁：你要打算有真实的功德，你要有所作为，要行布施啊，要行布施有所作为。可是你要以静止来做，做的时候你要恐惧，我们。没有办法，恐惧就是不热闹了。我们很热闹，心里头好像一面好像打自己的，急往上打，善的、恶的、坏的、听见、看见的，什么急往上打都不行，办不到。所以你要打算真功德，问什么是真功德？静以静自妙缘，体自恐惧的情况来处理这些问题，你就什么了。可是说到这里，大家也要注意，能那么说我也办不到，不能静止妙缘，不能无助生心，我不布施那更糟糕。有你个淫身，假使布施福也不赔，天上不去，淫身也难得呀。你要堕了，连个淫身都得不着，你不更没有办法跟佛教接触了，接触也不懂了。所以还得做一个保证保险，还要这个做一点，福报大，堕了狗了，他也是再恢复阴身也会快一点。所以说这个布施啊和神通啊，我一向讲经，我不再愿意讲这个，没有这么讲过布施。好像出家人们讲布施，你到别的庙头神神通佛一再的讲，一再的讲，不能够从神通入手。静止妙缘的体自恐惧，这个样才是功德，以这种心情才可以。现在呢再讲布施，布施的话，这个经上有，我特别的把它影印下来了。大家要注意，今天我是可要强调这个布施，布施很重要。为什么六度把它摆第一个位置？最后人是个般若人，摆到最后，有没有这个布施不行？布施的这个行为和心理从哪里来的？从大悲心。大悲心有那个莲池大师劝发菩提心文。还有很多那华严经，好长好长的， 还有一个又不善戒经也谈了好大一段，他什么叫菩提心。华严经也有这么更多一大段呢，要一般人看呢要看两个钟头不断的看，恐怕明白是问题。菩提心从哪来的？从大悲心来的。大悲心是土壤，是种子，没有大悲心，菩提心的种子就枯萎了，也不能生根发芽长花结果开花结果了。所以说有大悲心，看一切众生苦恼，看那穷苦人呢，衣食住行非洲能瘦瘦的人呢，那个肚子很大，那些小孩吃成肉体很可怜，你可怜你才要布施啊！大陆救灾总会了，或者什么慈善机构了，政府啊，把这钱给你收下，都变成美金给他们回去。大悲心要布施，你才能持戒，持戒你才能躲。说那人戒律很好，他还能打架骂人吗？还能跟人斗争吗？所以持戒要好的人就会引路啊，引路的人才能禅定，定功夫再有气氛，再有什么事情都能受得了，这就叫禅定。这引路不光是这些，这个引气也引气吞声啊，看见女色特别好，食色性也，你也好色，你怎么能够引来？你就不能强暴，你受不了不能引来，你就要强暴啊！你要怎么也能够把压抑，不是压抑，最好把它清除，清除办不到，你能够压抑住，能够引，有个耐力，你就不会强暴了。我要饿死了，看人家黄金蛋上，你要有耐力，宁肯自己饿死，不要去动，都在掌握在自己手里。所以有忍耐，不是说你骂我打我我受不了，很多的忍耐啊，防卫很宽的，你要能够忍受，能够见印，能够啊印持，你就能够有定力，有定力那戒定慧嘛，持戒就能生定，生定就能发慧，有定力以后你就有智慧，就是般若的。所以啊，这个佛说相法觉一经这个非常强调布施的功德，布施啊是六度万行的首脑，在前面走路的开路先锋，是领路的，你连这个都没有，后边哪跟不上来，找不着路，那是没有办法。布施很重要，要不相信大家看佛说相法觉一经。现在呢释迦牟尼佛含无尽意，是观世音菩萨成就如是功德，这个观世音菩萨成就这么多的功德，什么功德呢？那都讲过了，观世音菩萨救七难解三毒满二求，尤其前面来有一句话，无尽意菩萨，尔时无尽意菩萨即从坐起就问佛了，世尊，观世音菩萨以何因缘名观世音？佛就答佛告无尽意菩萨，善男子，要有无量百千万亿众生受诸苦恼，不是一心证明观世音菩萨即是观世音菩萨，皆得解脱。这个样子呀，事情就包含那里边包含救七难解三毒满二求，这也讲过了。另外三十二应身，大家也可以算三十三应身，也可以算三十五应身，随便你们大家算。十九说法，你看，因以佛身得度者，观世音菩萨即现佛身而为说法，有个说法两个事儿。完了，因以毕竟分的身得度者，即现毕竟分佛身而为说法，后边都是这个说法，一共你数一数说法的。一共有十九个，这叫三十二种身形，十九个方式，实际也是十九个身份来说法。可是大家要知道，那观世音菩萨他不像孙悟空七十二变，杨二郎七十三变，比他多一变，七十四变就不会了，孙悟空七十三变，这观世音菩萨不是啊，三十二应说法，十九说法，三十二应身的，这是哪几个代表性的？实际呢，他的分身无数，愿意现什么身都可以。老师讲要那个感应路上讲的，有的时候现一个石头，也就是现一坨花，现个树，他就可以说法啊。所以说，大家要注意，观世音菩萨不仅仅一直用三十二种的身，因为什么呢？他是以种种形，这句话就露出来了。不但三十二应，以种种的各式各样的身形，有诸国度，不光在地球，在娑婆世界，一切的世界，一切的环境，他都要到处去呀、啊。不光仅仅在我们这里呀、啊，度脱众生啊，他到很多的地方，变化很多的形形色色的身形，去救这一切的众生。是故汝等应当一心供养观世音菩萨， 佛就说了，告诉无尽一佛，所以你如等，如就是你，你这儿加个三点水，等等就是天龙八部等的一切六道众生，都应该四故如等，应当一心供养观世音菩萨。不但应该供养观世音菩萨，而应当一心，最诚恳的心，不可以有杂念。为什么呢？是观世音菩萨摩诃萨，这个观世音菩萨是个大菩萨，了不起的菩萨，于不为极难之中，有恐于恐怖，为这个退缩，不敢向前走了啊。比如说晚上怕鬼，那是伪，急，很急。好比说有一个人挂电话，师傅，我很急要我跟你讲讲话，怎么的？用不能有时间了，那急啊，那叫危急的急，难就是遭难了，就是困苦了，不好解决的事了啊。观世音菩萨他在为不为急难这种情况下能施无为，他会给你最高的解救帮忙，能够布施给你，没有恐惧，没有困苦艰难，没有解决不了，能给你解决问题。是故是娑婆世界皆号之为实无为者，是故所以我们这个娑婆世界也讲过了，什么叫娑婆世界，皆号之为，给他送一个名号叫做实无为，实无为者，他是个实无为者，所以观世音菩萨名号也给加一个实无为者。功德是什么样讲了，如是功德，什么功德呢？观世音菩萨救其难，劫三度，满二求，三十二应身，十九说法，这都讲过了。而且他有大愿，众生度尽，方正菩提。地藏菩萨就第一位空，是不是成佛？他两个都很两种，这几句话加一起都是他们两个人的作为作风啊。完了有人呢给他写这么两句，三十二应有法界，十事无为，救济的济，济群生啊，一些众生，他是寻生救苦，随类化身，以种种形就不止三十二种的应身，随时随地各种的身形，哪一种适合他就用上哪一种这个身形，还而且不是可以现一个分身无数，那孙悟空抓猴子毛白嘴的一吹就变了很多这个孙悟空，那个本事还差远了。这观音菩萨那无量的世界算现无量的身形，你不一定，我们邻居哪个小孩的老太太说不定也是观世音菩萨，他为了度我，他有什么事叫我观察看出来了，叫有什么感想感触对我有影响力，那就是度我。有种国度不但在我们这个地球，也不但在这个三千大千世界娑婆世界，他到无量无数的世界去度无量无数的众生。是故如等，应当一心供养。再讲供养，供养我们都讲了，财供养，财是法是无为是。现在的讲法是供养，做事的事，礼供礼，礼供养，道理的礼。是供养是什么呢？以财物供养，好像事事供养，一二三四的是四个事情。人是衣服卧交，人是衣服卧具一要。这叫什么啊？拿物质呢，就是十种供养，花香灯烛火茶食宝珠衣，这都叫做食供养。礼供养是什么呢？我们成天念自归依佛，当愿众生体解大道，体谢大道，体谢大道，发无上心。我们能发这个心，能去研究佛法，要特别要去理解它，了解它，这就是对佛是一种供养。这是什么供养呢？我自己佛希望我们能够了解大道，佛道的真道理，最高的意境，我们成天在这里研究也懂了，而希望能懂，自己跟要求要懂，这种作为就是供养佛呀。完了深入境障，自归依法，当愿众生深入境障，智慧如海，深入境障，成天的翻书本，成天在那研究，这也是供养，这都叫理供养了。还有一个以教奉行，不应该杀生你就吃草菜，不应该偷盗你就不要害人，不要骗人，不要占便宜，这都是以教奉行，照着佛的教化来去做，你这都是一种供养。你因为你是守戒的，你也是供养，拿守戒这种功德来供养佛菩萨。你要不守戒，违背开斋破戒，你就违背了，你不是供养了啊。三业警行，身口意三业专精勤奋，你还有一个供养， 身体身口意三业供养，身体每天要拜观音菩萨，这就供养他了一身体。另外呢，嘴里都成天念南无观世音，南无千手千眼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最简单的南无观世音菩萨，最简单观音菩萨观音菩萨观音菩萨，身里头身体要拜恭敬，嘴里要念心常在道。你嘴里念的话心不在也不行，心里胡思乱想南无观世音南无观世音，实际你想别的不行，最主要的心常在道，在这佛道上，这些都叫供养。这么说事故入当应当一心供养观世音菩萨，这就也懂了。即号之为事无为者，最后那句什么叫事无为，观世音菩萨德行，因为他是六度万行都在这做，第一步迈出去就是布施，他救其难也是布施，免除你的恐怖，免除你的苦难，这就是布施你安乐了。另外的话呢，就是解三毒贪嗔痴，就是你叫你没有贪嗔痴，叫你消灭了这个，你不会造恶业，你不会堕落了，你不会受苦受难了，你都是无为了，将来你无所恐惧了，来去自如，逍遥自在，因为你没造恶业，没有恶报，这个也是观世音菩萨给你的，他也是布施你的。所以说这些问题都是观世音菩萨叫大家观世叫事无为者这个名号的来源原因，为什么他叫这个名，这是他的来源，以德立名。你像雍乾，他是以教义，以教义，以佛法的道理，以教理也可以了，以教义，用教义，雍乾三谛圆融，空假中三谛圆融，而且表示无穷无尽，时间无始无终，空间无内无外，全涌泉，这个名字很好。哎，我们是怎么抓这个好听的来给自己扣个名字？观世音不是不是，我叫是无为啊，你们喊我是无为啊，那不是。我们很多的佛菩萨，尤其是过去的很多佛，一看他有这种作风，这种作为。所以就管他叫事无为，人家是别人送的，有那个德行才配他那个什么。为什么叫大乘至圣孔子先师的至圣最高的圣贤，在我们佛教宗教不谈，讲这个中华民国的固有文化的堪称最高的圣贤就是他。亚圣棒球足球什么球，谁要达到那个最好的第一名啊，那叫冠军，实际就是自君呐，就是自圣的字啊。还大乘，大乘自圣，这个圣就到极点了。感恩的孟子就不行了，雅圣，我们冠军雅君，第三名就是季君，所以他这个雅就不行了，他是啊。好多的佛给他起的名字。第二一点呢，他是无为是什么呢？我们也讲了，有财施，有内财施、外财施、内外财施，财施就三个，这个也不重复了。第二一点呢，就是法施，以佛法、以世间法各种知识、学问、技术指导他，这叫把这个东西教给他的。好像我有个秘方，能够治骨头。骨头坏了，三骨头我能说，我把这个秘方告诉他，我就一法师了。当然，这个是世间法师啊。然后啊，无为师，无为师那些事情，刚才讲的些财师法师做到了，那个结果就叫无为师。他缺钱，你给他，你给他钱，他不用行贤矫圣去抢，免得犯法，免得枪毙，他也不用自杀上吊的。你不是无为了吗？你给他解除罪罚。当然了。这个无为是包含的最难做，包含的也最广，禅师法师做到的加一起，那也可以说就是无为是，就是把这个对方把他困苦艰难给他解除了，免得他忧愁，免得他走极端，免得他逼上梁山，或者逼他死路一条，离开那些恐怖和忧虑，那叫无为是。现在在讲无为是的有十四无为，我们常常讲的观世音不是十四无为，十二大愿。十四无为是什么？非常简单， 哪里有呢？有一本书，宋朝有个和尚编的，这本书叫《教圣法术》，有四十五位，四十五位啊，大家看一看，我手在这呢啊。就七难，解三毒，贪嗔痴给你解除七难，水难呐、火难呐、盗贼难呐、鬼难呐、夜叉呀、罗刹呀、风难呐，什么这都有了。二求舍于求男变成福德智慧者男，舍于求女变成端正有相、有德之女，素食乐门众贤爱敬，这几个了，一共十二个，十二个再加前面加一个，要有无量百千万亿众生受持护脑，闻是观世音菩萨一心成名，观世音菩萨即是观其音声，四个字皆得解脱。他寻声救苦，无苦不救，无因不救，这个要加进去，这就变成十三个了。然后再讲，那么观世音菩萨，你要称颂观音菩萨，称其圣号，加在一起，这就叫十四无为。要记住，七难三毒十个，二求两个，十二，加上无量无数无边众生受诸无苦恼，不是什么苦恼，一心成名，闻是观世音菩萨，听说有个观世音菩萨能够救我们，所以他就一心成名。完了，这个人马上就得解得解脱了，得救了。这加一个，这变成十三个。最后人家哪门观世音菩萨，哪门观世音菩萨，就变成十四个了。现在咱往下边看，咱往下边看经文：无尽意菩萨薄佛言呐，世尊，我今当供养观世音菩萨，即结净重宝珠璎珞。价值百千两金，而以鱼字做誓言，淫者受持法师珍宝璎珞呀。那佛不是告诉他讲了，告诉说观世音菩萨，你们不是无尽菩萨，你们要供养那个观世音菩萨，为什么？这个观世音菩萨于不为金难之中能施无为呀，所以大家都管他叫施无为者呀。完了，无尽意不是这么一听，就听佛这么一讲，就跟佛讲了。世尊呢，喊那佛，世尊这么讲，讲八段经经也讲了啊。我今当供养观世音菩萨，好，那我现在借你老人家这么讲了，他是无为者，于不为金难之中能是无为，对众生这么大慈大悲救苦救难，我是太也应该供养观世音菩萨了。一说完了，空口说，那个师傅，你买房子没有问题。我多了没有啊？一百万没有问题。一讲讲了半年了，讲一年，我要还没搬进去都住牢了，把那房子也没看见这一毛。但是我也不敢讲，这是没有，这是我空说呀。可是也有，不是这一百万，有小东西，他答应我了。之后什么什么，到时候三年五年没见一个人，我能讲吗？我今天第一次露出来，我跟他更不能讲了。你个小子，我讲一句话是不是你还顶上这么一阵呢？你还说不参，你参透了什么东西吗？简直完了。我又不能说，你要知道答应出家人家做不到，你死了以后是能疯啊，是疯鬼啊。我那么一说啊，这小子你还恐吓我呀，哎呀，你这东西太不像话，比社会也快，这个鬼叫是疯鬼，是疯，永远不会保。你到哪里看呢？有一本书叫二课和解，这个是专门讲，这个很难懂，讲早晚课诵的，早木课诵白话解释，黄庆南将军据此写的，好懂。这个叫什么？叫这个法师可就难懂了，这个叫不得了了，叫观月大师，天台宗观月，观月也有意思啊，那个月是代表我们的妙明人心，性净明体，参禅呢，不是你成天导致往天上看月亮，那就糟了。那杨国本的顺手就把珊瑚，那个好像树似的珊瑚海纸上月，那哪有月呢啊，顺手就把连起珊瑚纸上月，你要这么一解释完了，你念一辈子放羊口戴帽子也戴不懂啊。我说光明炯炯照无穷，他往哪照？那上也没有月呢，还跑海里头去了，还照无穷，这个都是参照。叫观月老人呐、性智法师，二个和解，简单明了扼要。那要一提鬼，三十六种各种分法。那里有个鬼叫侍奉鬼，有个表，你们看一看。所以现在呢， 我吴敬义不是跟佛就讲了，既然你老爷那么讲了，我原来我就想供养，我更要供养了。师尊呐，我现在应该供养观世音菩萨。说完了怎么办？他可没说完了不算，他马上带着好像念珠，宝珠璎珞，净净净，那就是脖子。简单写的快，净还中，净就是脖子上拿下来的，中不是一个太多了，什么东西？中宝珠璎珞。什么叫宝珠璎珞呢？我们要不研究经典还真不知道。我觉得璎珞是个东西，宝珠是个东西，结果也不是那么事儿。很多的宝珠弄到一起，编织在一起，穿插在一起，这就叫璎珞呀。可是硬是硬，还落是落，怎么的呢？那个解释的讲了，要戴到头上的啊，要佩戴头上的东西，好像女像观音菩萨很漂亮，你看那上边像女子，那个东西叫做硬。要摆到身上，你看那挂的，你再看看，你看那个胸部挂了很多，那就叫落呀。硬是硬，落是落，在身上佩戴的叫落，在头上佩戴的叫硬。在印度释迦牟尼佛时代3000年以前的时候，这社会很有阶级制度，很不平等。你是什么身份？你大学毕业带什么璎珞？材料不一样。我是国校毕业，我带什么材料的？你要带多少？带能值多少钱？我这有分别。这个一定要区别出来，一看就知道你是贵，你是贱，你这个人。另外呢，价钱也不同。那个穷人你叫戴好他也戴不起，所以这个璎珞还能够辨别身份。那个重宝为什么叫做我就能供养这个什么重宝珠璎珞呢？它是剪杂，剪杂啥剪杂法的剪杂，比方说这一个红的，这个什么，这个什么，这是个玛瑙，这是个珍珠，这是什么啊，反正都混合在一起，或者大外边大圈叫什么，里边一个小叫什么的，或者一条条的，或者是圈的啊，反正要很多的重宝，很多的东西编织在一起的，剪杂很多的珠类，很多的宝贝，明珠的珠剪杂里头穿插在一起的珠，把这些东西弄到一起了，有它的花样，好像中国结吧。好像那种配备的非常好，编织的，这是叫璎珞。大家看一看，你看那阿罗汉，不管哪个阿罗汉，就一个破袈裟，龇牙咧嘴，老是清奇古怪，清清凉凉的，那个人什么也没有，在那山洞是古洞里坐，其那个脑袋啊，有的是长个角，怪怪的，那个眉毛一撮撮到地，这叫其古古老，好像一个大石块似的，好像一个岩石似的。他在岩石一靠，看不出来是岩石石头，里边一看，到后边一个火焰，清奇古怪，还长那个怪相。你们看，把心打开了，挖开了，那里边还坐个小佛，那就是心机吃佛。清奇古怪四大相，没有保住影珠，为什么？他修慧不修福，慧也高不了多少。所以说，他不讲专业，不利他。菩萨要是以利他为先，自利为次，那些人他不管。不管我是是非干己少掉少当头啊，哎，只是少是烦恼少，是非是只是的识人多处是非多，你一人多了是非就多，知道的事情只是少是不念少，只是少是烦恼少，识人多处是非多，哎，所以这应乱讲好了，这个脖子。脖子讲什么？这个颈，脖子这个东西很怪。第一个，看看它长在中间，正中间。最重要的五脏六腑，四肢要活动，有所作为。五脏六腑保养身体，吃东西装这里头，它才变成营养，搞血管通到血管。另外，支撑这个脑子，要看，要听，要说话，要粪便，要为什么？一定都这个脑子上边。那就讲沟通了，讲管道了，这是个管道啊，孔道啊，啊，用兵之力啊，这是战胜战败攻守都是离不了它，上边这是脑子很重要，而且在中间这代表什么呢？代表中道， 又代表一师之道，一师之道，实际的名字叫一师相啊，佛法的名字一师相。代表什么叫一师相？这个林老师啊，他们这个蒋老师他们，徐老师啊，《清净刚经》的应该记住，博野这个妙智妙慧有三种，思相博野、观照博野、文字博野。思相博野就叫一思相，也叫真如一思，也叫真如。真如是两种讲法，要不扯开一种讲法，要扯开真是真，如是如。如是随缘，真是不变，不变随缘，随缘不变。这个一思相，它无相，思相者思相无相。为什么呢？心经上讲了，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色受想行识净身无止，完成的身体和受想行各种活动都不存在，照见五蕴皆空啊。这个五蕴要空了，不止着了，虚无缥缈了，才能度一切苦厄，才不轮回六道，才不受苦啊。欢喜幸福也是苦啊，幸福想完了还要问，那幸福不是天上掉下，不是白来的。度一切苦厄，然后最后是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无眼界。无眼界这一个眼字就代表无眼耳鼻舌身意了。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就是八识，眼识、耳识、鼻识什么的。无无明，我们要破无明，修道要断无明，在这个境界没有所谓无明。要断无明成功了，把无明断尽了，也连无明都没有，你断什么？也没有个断了，断不了啊。无明以无明尽的，这些问题解决了，无老死以无老死尽的，也没有了生死，也没有无所谓老不老。完了，更不要谈了，也不用修了，悟空尽的道势必就不要了。啊，完了也没有十二因，也没有什么，这就是一思相，思相无相。拿现在这些人来讲呢，就是世界时间空间万有吧，万有的最真实的形象形态，要有个形象就不是他真实形象，有开始，在时间上它有出现，出现这个东西，地球还有出现，太阳将来还要毁灭，有出现就有开始，有开始就有完了，出现开始和完了中间就有变化，刹那生灭，心存胆怯。所以这些东西都不是实相，假相。我们众生就把假的都看着呢，那个小姐很好看，假的，早晚会老，早晚会死，又臭又长，变成骨灰，骨灰也完了几十年也烂没有了。那个官位是真的贪，就不讲了。净这个脖子，脖子是代表一思相，一思相无相。我跟大家这个讲了，现这个哲学家讲现象界本体界。本体界什么？本来面目。现象界从哪来的？从本体界里头，一表一里了。这表面的表，这个本体界是里。本体界我们不能接触，视之无色。这个佛经讲，听之无声，嗅之无味，尝之嗅之无香，香也代表臭了。嗅之无味，觉之摸索它，无处这个。这个东西，可是你能看见的，能摸着的，能闻见的，能听见的，都是从这里碰不上的东西来的。我华严经有一个主持在五斋篇，把他请到皇宫里讲经华严经，他就讲体相用，就拿那个进南殿前面有两个大铜狮子，就拿这个比方，整体的这是个爪，这是个鼻子，这是耳朵，这是什么的啊？种相别相，然后本体是一块铜，不是狮子。这个铜也可以是狮子做狮子，也可以是狗啊做狗，也可以是人做人，什么也不做，什么也不是，就是铜。铜是体，狮子、狗和人是相。他就比方讲得很好，五斋篇一高兴，把这一段注解给他起了名字，叫金狮子掌，本来是铜啊。同时是不咋好的，金狮子掌这一段，我看这个 好是好，但是这个铜还是个物质啊，这个铜也不是本体啊。那现在人家科学家讲是原子啊，树脂、中脂、电子、核子，这是乱七八糟的，就是极微啊，就是南极北极的极，微生虫的微，极微，世间最基本最小的物质。可是呢，科学家也知道，科学家没有最小的东西，要还有个体，它还叫个东西，它就不是最小。所以说这个我们不谈了。我有个比方，氢二氧，氢二氧什么样？什么色儿看不见，没有色儿，你和舌头舔舔没有味道，你听听没有声音，你摸一摸摸不出来。可是它会变成水呀、啊，它会变成气，水和过滤一蒸发，是夜夜的一烧变成气。海里头的大海水叫太阳一晒，到空中就变成云，再一冷了又回回下来，又变成水了。水是三点水加个夜晚的，是一体的呀。你再摆到冰箱一大块，在我们北方冬天你不用摆冰箱，那个辽河，营口辽河那都是冰，有两层楼厚，坦克车都可以走。这样也是固体的，也是液体的，也是气体的，物理三态啊，跟人家讲物理三态，液体的、固体的、气体的都是它。你能说那氢二氧是气吗？你能说它是一块一块的固体吗？你能说它是水是液体的？什么都不是。可是没有它，什么也出现这个不了。所以我勉强讲氢二氧那就是体，氢二氧就好比一丝线，